好，我们诗歌敬拜到这里，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张圣东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感谢主，早晨我们可以又一起敬拜神。早晨因为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认识祷告的生活。那祷告呢，对基督徒来讲都很平常。那好像这个主题我们也不需要再怎么样多的交通。可是呢，今天呢，在里面有一个负担，就是希望能够从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认识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那很稀奇的呢，在圣经的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呢，当神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的那一件事情的时候，在那一个晚上呢，就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讲到就是说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那实际上呢，特别讲到就是说神的百姓被神带出埃及的时候，那圣经上的描述是讲到耶和华的军队那一个晚上被神带出埃及，没有说神的百姓被神带出埃及。那一段话语特别诉说到，就是说是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那既然讲到说这些百姓出了埃及之后，就好像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军队一样，那他们离开了埃及地，那我们就要用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来看这一件事情到底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实践。所以呢，当我们仔细再去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认识基督之后，我们开始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作为一个基督的学生，好像在教会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基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也就是说，我们从认识基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接受了基督的那一刻开始，好像呢，过去的一切跟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世俗好像跟我们站在一个敌对的关系，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情欲呢跟圣灵好像两股的势力在那里彼此的相争，争什么呢？争我们这个人可以完全的来属于我们的主。所以呢，好像我们认识了主之后，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军队里面的生活。那在一个军中的生活里面，有两件事情，那常常发生在这个部队的生活里面，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实在。好像在教会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也有两件事情常常是发生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所要持守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上次所交通的，就是要认识真道的生活。这个真道的生活是什么的生活？就是我们持守我们信仰的生活。第二个呢事情就是认识祷告的生活。这个祷告的生活是什么呢？表现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呢，认识真道，操练祷告，在神的家里面好像就是我们过一个军队的生活一样。如果这两件事情不做呢，好像基督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样的，跟外邦人也没有什么样的差异。那我就想起当兵的时候，那我们一入军队，那常常有许多的操练。第一个是体格上的操练，体格上操练好之后，那我们就要学习用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枪。那在我们使用枪的时候，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基本的课程。那我就想到我们一入的新训中心，每一个人都领了一支枪，那这支枪领了还不能用，当时还不能用。那我们的长官第一件事是训练我们做什么呢？拆枪啊，拆枪，怎么样分解这个枪支？所以他给我们每个人一块面板，在这个面板上面呢，就告诉你，你拆的时候，你要先把拆下来的零件从左然后到右，一个一个零件放下去。那放的时候，你要按照次序，这一个部分你应该放在哪里，那一个部分你应该放在哪里。拆完之后，你还要能够把它组合，慢慢的再一个一个从右到左，再把零件拿起来组合起来。我就想到这一个枪拆枪，然后保养枪支，然后让枪支可以使用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是我们认识真道的生活。今天我们怎么样认识真道？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在领受神的话之后， 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可能透过我们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好，一课一课的上，透过新生命的课程，一课一课的上，好像呢在那里我们就对圣经的话语我们会更加的认识，这就是一个认识真道的生活。所以我们懂得怎么样拆卸枪支的时候，我们懂怎么样知道保养枪支，怎么样让一个枪支能够慢慢的把它装起来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样使用枪支的生活。所以呢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常常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出去打靶，打靶的时候呢还没那么容易，我们的带领我们的军官还不让我们马上就打靶，那他马上操练我们打靶的姿势，怎么样姿势，你发现这些我们的班长都很狡诈的，所以呢常常要我们提一支枪，提提提提提，怎么样，枪很重，越来越怎么样，枪支就放下去了，然后枪支放下去他就把我们打一下，我们就要再把枪支打下，有时候很惨对不对，一下一个动作下来就是30分钟，所以我们受不了的时候，哈哈哈，枪支放下去，一次放下去，两次放下去，有一些班长更狡猾，他就把他的钢盔简直就脱下来套好之后又放在你的枪支的最前面，又挂在那里，他就是要你撑得住，要你的体能能够把这支枪支提起来。所以呢等整个训练完毕之后，我们才开始操练真正的去靶场打靶，然后让那个我们的枪支可以瞄准的准。所以呢我就思想到这样一个操练打靶的生活，就好像我们操练祷告的生活。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祷告，可是呢我们祷告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祷告，那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也不准，随便乱打一通，好像主也到底有没有听我们祷告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常常在祷告的事上我们就需要来操练，在祷告的事上我们操练的越多，我们发现不但我们自己能祷告，那我们也能够为别人来祷告，好像呢我们能够打准了，当敌人来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能够用这个武器来击退我们的仇敌，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同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一下，虽然他打不到，可是呢我们打得到，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同伴。所以呢在军队的生活里面，一个就是认识真道的生活很重要，一个就是操练祷告的生活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不祷告不读经，就好像一个军人不拿枪不射击一样。我们在台湾常常就讲说一个军人不拿枪了不射击了，那又回到怎么样死老百姓的生活。那基督徒也是这样，好像我们一不祷告一不读圣经，那慢慢世界的东西全部又回来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抵抗。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抵抗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世界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不读经不祷告的时候慢慢就占据我们的生活。那这个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我们认识真道，我们会祷告，可是呢我们却没有跟神有任何一点的关系，这样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把主彰显出来，我们的神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力量，不是我们的神不能彰显，也不是我们的神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不认真的去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好好的操练我们的祷告。我就想到我入伍第4个月的时候，我的枪就不拿了，我虽然穿着军服，可是呢我做的是会计的工作，所以呢我军服呢实际上也是挂在那里，只有放假的时候才穿的。为什么？因为放假的时候要离开营区，服装一定要整齐，所以我穿着军服离开我的营队之后，那一到营队门口外面有一个小店，马上就把我的军服给换了，然后换上我的便装，马上就不像军人了，就可以回到我的家去过我休假的日子。等我休假回来，然后快到军营了，再回到这个小店里面又把我的军服换上来，表示我要入营了。那回到我部队的生活里面，我要把我的军服挂在那里，那我只要穿一个草绿色的这个汗衫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做的是会计的生活。可是你们知道吗？我的部队却是一个化学的部队，化学部队。那我的工作是做什么呢？我的工作是消毒连，消毒，专门就是作战化学作战完毕之后就要做消毒的工作。那我们这个连呢，就要去做消毒的工作。 那四个月我就放下枪，再也没有训练这些，我也没有真正在这个化学的部队待过。所以呢，有一次呢，一年过后之后，每一年我们的部队都要有那个军纪的竞赛啊，军纪的竞赛。所以呢，我就被这个从这个做会计的工作调回呢这个化学的部队。所以呢，我什么都不懂。所以呢，第一天下来，我的长官看到我什么都不懂，只好叫我去站卫兵。为什么呢？你什么都不会做，你只能站卫兵。那在台湾就站着拿着枪站在那里。第二天呢，啊，那边的福利站就打电话，哎，我们需要这个人，请这个人赶快回来。那我们的长官看我也不能做什么，就说，哎，福利站需要你，你赶快回去吧。所以呢，每两天我就回到福利站。回到福利站，实际上我也不像军人，我就是在那里做会计的工作，做我什么？做我大学的一个专长。这又让我想到，好像我们基督徒真的，如果我们什么圣经也不读了，祷告也不祷告了，那我们只能怎么样？回去做我们原本该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过一个刚强的生活，那我们就要拾起我们的本分，辨识称道，操练祷告。所以呢，再有一个作者呢，他就讲到，就说我们的祷告呢，常常可以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那这个作者叫做 Keller， 那这个弟兄呢，他就讲到，就是说好像呢，我们的祷告跟神之间有三种关系。第一个关系呢，是同事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跟同事怎么样讲话？如果是你的主管，那你就听你的主管吩咐你什么事，然后你就去做事。如果是你的同事，那你就跟他讲，哎，我今天要做什么事。如果是你的部下，可能你说，哎，你把这件事情做完，对不对？做完之后，讲完之后，你回到家里，你还管不管他？不管他了，对不对？公司已经都做完了，回到家里还管公司干什么呢？所以呢，同事的事情就好像在那里只是把事情交代完了，哎，我今天吩咐你做这件事，明天我到公司了，哎，做完了没有啊？你有没有按照我告诉你的去做？好像我们有时候跟神的祷告就是这样，跟神的祷告就好像是啊，神啊，我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神啊，我把这件事情求你来帮助我。好像我们站在，常常我们站在一个主管的地位，对不对？主啊，你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时间到，你做好了，我来 check 一下就可以了。哎，发现时间到了，主怎么没做？主怎么没有应许？我们这个，哎，主你怎么没做？好像呢，我们是主管，哎，神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就这样讲，你为什么没做呢？这件事你怎么做不好呢？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这个是我们跟同事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就是讲到朋友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是像朋友一样，我们就可以跟他怎么样，倾心吐意，我们把我们里面一切的就愿意向他来发表，这个是朋友的关系。那他讲到第三种关系，就是讲到爱人的关系。他讲到爱人的关系的时候，就说我们一祷告，突然发现里面好感动好感动，一下就眼泪就流下来了。什么时候我们一祷告，哎，马上发现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里面非常的激动，马上眼泪就流下来。每一次一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愿意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好像不跟他讲不行的，讲也讲不完啊，不管他愿意听不愿意听，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就愿意把这一切的东西都向他来发表，高兴也好，难过也好，那流泪就在神的面前一直的流泪。我们发现神是我们的爱人。有时候到底我们的关系是存在到哪一个情况呢？所以当我读完他这一段话的时候，我继续的思想，我就想到我们的神是三一神，三一神这么好的一位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一起融入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三种的关系实际上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认识天父的时候，我们晓得天父好像我们的同事一样，当我们跟他们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管，他不会不听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主管来要求的时候，那他会听我们的，他会帮助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既然他是主管，他吩咐我们的事，我们有没有做到呢？他告诉我们的话语，我们有没有记住呢？好像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呢？我们有没有照他的话语去做呢？ 所以这个是祷告。所以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一想到我们跟神有父跟儿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到，神啊，这些日子我有没有按照你的吩咐，我按着你的吩咐去做了，你所吩咐我了按着日子我有没有做到。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常常神的话就很容易提醒我们。那我又想到主耶稣，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一个朋友的关系，那我们可以跟主倾心吐意的谈很多很多的事。那主耶稣跟我们就像朋友一样，那我们朋友是形影不离的朋友。那当我想到圣灵，那我就想到圣灵是我们的爱人，那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在我们里面一充满我们心的时候，我们里面一祷告我们就不断的流泪，一祷告就不断的流泪。所以这三种关系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的比率好像跟圣灵的关系比较少，对不对？跟爱人的关系，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让神作为我们的爱人，这样的一个关系很少。所以我们好像被他感动，我们愿意向他诉说爱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流泪的时候好像机会很少。可是我们跟主耶稣成为一个朋友的关系却是常常比较多一点，对不对？我们会发现啊，主啊，你真的是很好，我们的好朋友，孤单的时候与我们同行，对不对？需要的时候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好像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的求他，主啊，拜托你这件事帮助我，主啊，那件事拜托你帮助我，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那件事情一定要考过，好像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比较亲近，这也是正确的。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他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上有一个实行的时候，主耶稣在教导上面呢，他所关切的事呢，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关切圣灵。为什么我们要关切圣灵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好，看一下。所以呢，当他跟他的十二位学生讲的时候，你们祷告应该这样祷告。所以在左边呢，他的学生路加就把主耶稣教导的祷告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呢，第一个关系就是与天父的关系。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们名为圣，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然后这一段的祷告呢，我们发现主耶稣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情形之下，就是说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就要愿天父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他说到日用的饮食愿你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教我们这样祷告，他说愿那个凶恶，愿那个试探都离开我们，他教我们这样祷告。所以呢，我们发现主耶稣的另外一个学生约翰，他就把主耶稣基督在离世升天之前的祷告记录下来。我们发现何等奇妙，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父啊，父啊，你的儿子已经荣耀了你的名。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父啊，我知道我即将要离世升天，可是呢，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借着你的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你的爱子，那已经荣耀了你的名。后来呢，这件事情快成就的时候，他又说，父啊，我感谢你。为什么主耶稣要感谢父呢？他说，因为呢，我已经把那个创世之前与你同享的荣耀要来归给你，要把神的荣耀来归给神。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他要把他荣耀来归给父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原来主耶稣基督他跟父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许多的事情父就借着子能够成就，神的国借着主耶稣基督就带到地上，神的旨意借着主耶稣基督就实行在我们世人的中间，神的名借着主耶稣基督就被我们众人来认识。那我们发现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为着我们日用的饮食在那里祷告，可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真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日用的饮食，他成为我们的灵粮， 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借着主成为我们日用的饮食，不是外面的，外面他会供应我们，而是我们里面的，我们的里面要成长，主耶稣成为我们里面灵命的供应，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耶稣教我们这样祷告，可是呢他却求父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凶恶的人。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这样祷告，他自己也这样祷告。所以在路加他的学生这样记载的时候，特别到描述一个情况，就是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好像那个朋友为你们朋友去求另外一个朋友。所以呢他把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描述成一个关系，今天就好像重量是我的朋友，那今天呢另外一个朋友 Aden 来找我了，那在一个晚上呢深更半夜凌晨三点了 Aden 来找我，他找我做什么呢？他说哎呀我好不容易走到这里，我没有地方可以住了，你家就在这里，我就进来住一下。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就进来吧。那所以我就接待了 Aden。 Aden 到我家说哎，我还没吃晚餐呢，肚子好饿呢。那我打开冰箱一看啊，我的家冰箱也没有东西，那我只能跟 Aden 讲 Aden 我家里冰箱没有东西，你就将就讲饿一下吧哈，没关系啦，饿一个晚上明天白天出来。可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基督说不行，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像那个朋友，虽然你的朋友深更半夜来了，可是呢这个时候你要为你的朋友他那么饿，你要上去像另外一个朋友。这时候我就要去向重量讲，凌晨三点，那我就走到重量家门口敲他们，重量对不起 Aden 到我家了，我需要给他一件东西吃，可是我没有东西啊，那请你给我一些，我知道重量家一定有东西，所以呢就问他家有没有，他就说哎呀你不要来吵我，现在我女儿都睡了，你不要来吵我，那吵了我现在也已经睡了，我不能够起来给你东西，那怎么办？今天如果我的脸皮比较薄一点啊，我就回家了，对不对？可是呢回到家我又不好意思跟 Aden 交代怎么样，所以呢所以我就脸皮需要厚一点。那圣经上讲是说你要迫切的哈，迫切的求。所以呢我就在重量下拼命的敲门，对不对？重量你给我起来，是不是这样哈，让他听到我苦苦的哀求。他说好吧好吧好吧，冰箱的面包给我一点，牛奶给我一点，好你赶快走吧。那这样我拿到牛奶了，我拿到面包了，我就回去可以啊，让 Aden 这个可以享受这些。所以呢他就讲到这个朋友之间的代求就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有一点需要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迫切的心？我们祷告到底有没有祷告到这样的程度？可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描述到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他说如果我们听从父的吩咐，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父的命令，主耶稣就作为我们的朋友，他为我们在父前代求，他为我们舍命。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当早上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讲到那个诗歌唱到主为我们舍命心破碎，所以呢主耶稣亲自就把这样的一个关系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不是为我们代求而已，他是为我们把性命全然舍上。这样一个好的朋友，他为我们舍命之后，为我们所求能够从天父那里而得到，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呢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今天一个父亲爱儿子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把蝎子给他的儿子，他一定会把那上好的福分给他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就说到，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跟天父求那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呢？主耶稣就提到说最好的就是圣灵。所以呢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来到父神的面前求圣灵，因为圣灵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多许多奇妙事情的改变。可是我们发现约翰在记载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记载一件事情非常的特别，就是在他离世的时候，要离开他亲爱的学生亲爱的门徒的时候，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我们求圣灵，可是呢他却为我们求圣灵，为我们向天父求保惠师，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当这个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被发现我们竟然跟我们的神能够那么近那么的近。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我们若爱主，如果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的神就把那最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圣灵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最好的最好的东西，好叫我们与世人能够过一个分别的生活。今天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原来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完完全全是经由圣灵的感动来的。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可以做什么呢？那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12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所以呢，这里有这一段经节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圣灵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特别讲到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好像突然之间我们就把神的话语明白过来了。那在祷告的里面圣灵赐下来，圣灵也在祷告的里面来引导我们。圣灵到底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圣灵好像是一个爱人的角色。圣经上也提到他是一位保惠师，他是一位安慰者，他是一个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生活里面好像我们的爱人一样。你想想看，如果他是我们的爱人，在我们里面有怎么样的期望呢？哇，好盼望成天跟他腻在一起，与人同在。圣灵就是这样形影不离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觉得何等的甜蜜；当我们向他讲述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都满了圣灵。圣灵就在那里不断的指正我们、指教我们。所以，当圣灵在那里说话的时候，我们听下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十分的柔和。你有没有想过，当一对恋人的时候，他们在热恋之中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的交谈？好像百般的容忍都可以。所以圣灵也是这样，慢慢的教我们，慢慢的教我们。这个事你不懂的时候，让我慢慢的教你；那件事你不明白的时候，让我慢慢的启示你。所以呢，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把事情来指教我们，让我们可以想起主的话是怎么说的，让我们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圣灵就好像是我们的爱人一样，把我们带到神的家里面。如果今天你爱一个人，你发现你不能够把他带到你家里面的时候，这个你所爱的人可能好像还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你所爱的人应该是你的家人也能够一起来爱的。所以这个你爱的人，当你发现你把他带到你的家里面的时候，你的家也一起来爱他的时候，你发现所融入的就是那个爱。所以呢，同样的情形也是这样。今天呢，我们愿意进到神的家里面，就是借着圣灵来把我们引进神的家。因着这个爱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原来父神在神的家里面有那么多的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个家里面，让我们能够被家人来接受， 我们发现圣灵呢，也让我们的家人能够接受我们所爱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我觉得说圣灵就好像爱我们。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是圣灵的爱人，他把我们带进神的家，让父神能够接受我们，让我们可以永永远远在活在这个关系里面，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所以呢，一个爱人，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常常的感动。所以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能够经历圣灵的祷告，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能够经历圣灵里面的祷告，圣灵怎么样祷告，在圣灵里面怎么样祷告，特别讲到圣灵里面的叹息。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26节到27节里面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这里呢，特别讲到，就是在罗马书特别讲到福音的重要。所以我们一认识主的时候，福音在我们的里面就开始发动发动。所以呢，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好像当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成长。那特别讲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世上的患难，好像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可是这里有一个律，上个礼拜我们的弟兄也交通到，就是这样一个圣灵的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律的时候，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就叫我们从罪里面怎么样被释放出来。我们的弟兄上个礼拜有跟我们交通到这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被释放之后，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被定罪的生命，不被定罪的生命。今天谁会定我们的罪？爱我们的人会不会定我们的罪？今天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不会去定他的罪？我相信是不会的。今天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就会用我们百般的忍耐好好的去见见他，我们会用百般的忍耐把他带回到父神的面前，让他在神的面前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他跟我们成为朋友，他那么爱我们，他把我们带进神的家，就是让我们从罪的关系里面被释放出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定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还一直被定罪定罪，这不是神的工作，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因为撒旦他所做的事就是控告，控在神父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控告我们，好叫我们不能够脱去这一切的残累。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里面不断的被定罪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奉主的名斥责撒旦的工作。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悔改，重新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过属圣灵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有一个情欲圣灵在我们里面相争，可是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带，回到父神的面前过一个与神相爱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不再被定罪，那我们就顺从圣灵，顺从圣灵的人就顺从神，过一个因义而活的生活。所以我们一生就在神的面前不断不断的经历到是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认圣灵呢，就在这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到呢，就讲就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向这位神呼喊成阿爸父神，阿爸父神。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称一位神为父，一面呢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不值，可是呢一面我们又觉得这是能够行得通的事，能够行得通的事。神那么高，我可以称他为父，父就那么的亲近，好像我们不能明白，可是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可以让我们很自然的就称我们的神为父。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说，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 我们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如果圣灵不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今天我们一见到神，我们就是害怕。神啊，我真是很怕你，我真是很敬畏你。我们一看到神，我们就要回避。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满了罪。可是这不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能够永远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的神充满了爱，借着圣灵就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呢，圣灵在这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人的生活非常多的苦楚，是为什么呢？因为问题太多了，我们没办法解决。人的生活虚空，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生活在这世上一切都没有意义。为什么我们受了那么多瑕疵？因为许多的败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就是要在那里腐蚀我们。我们一想到这些事情，我们里面只有叹息。可是我好像我们祷告不出来。可是这一节经文里面说到，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像圣灵都知道我们里面的一切的光景，为我们到父神的面前，为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就为我们祷告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常常我们在波饼聚会的里面，其实我很喜欢波饼的聚会，倒不是说我们在这里一起波饼的时候好弟兄姊妹的祷告多么的高或是怎么样，而是我常常想到在这个波饼聚会的里面，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事情。当我看到圣灵在那里感动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个人因着圣灵的感动祷告出来，那个人因着圣灵的感动提了一首诗歌，发现圣灵在这里运行的时候，常常我们在波饼聚会里面，我们就会很感动，神就让我们流泪，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流泪。在波饼的聚会里面，我们一个一个就被圣灵给复兴。我觉得波饼的聚会的经历，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而且在波饼的聚会，我们可以自由的祷告，好像经历圣灵的同在，圣灵在那里感动我们祷告。所以常常弟兄姊妹的所祷告的、所唱的诗歌，都激励我，能够让我能够在神的面前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我很宝贵这样的聚会。那我们要再看到，就是说当我们日子慢慢久了，我们在世上好像经过许多的磨练，可是我们也能够刚强起来了。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的话又是怎么讲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做奥秘带了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当我们在主里的日子越久，我们越要靠着圣灵祷告。对不起。所以呢，基督徒的年日越久，我们越要依靠圣灵祷告，因为我们要靠着主做刚强有能力的人。那这边特别讲到，再一次提醒我们，好像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神的军兵。所以呢，保罗他就交通到，既然是神的军兵，我们就应该穿取福音的全副军装。所以在我们身上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配件，我们要穿福音的鞋，那我们要有救恩好的头盔，这些都是穿戴的，还有一些护心镜在我们的胸前，这些都是穿戴。可是讲到攻击的事情，就是讲到我们可以抵挡就是攻击性的武器的话，这里呢有几件事他就做一个描述，做一个描述。第一个呢，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的藤牌，有一个藤牌在这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这个藤牌可以灭尽恶者的一切火箭，这是一个虽然是抵挡，可是却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火箭。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特别讲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里接着又讲到，就是 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祈求。所以呢，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平衡，一面靠着主的话、圣灵啊、神的道、圣灵的宝剑，一面呢我们可以祷告，常常的祷告，两件事情平衡起来，那我们还要为我们的同伴们祷告。那这一个图，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人在做什么？啊，使用手机。那上个礼拜我们去郊游，如果呢一个孩子他手上有电的话，他就低头在那里做什么？打电脑，对不对？如果只有一台机器的时候呢，那其他的小朋友就围坐，玩的人低头，旁边的怎么样？也低头，大家都低头。如果呢今天有三台机器的话，你给他每人一台，三个人都在那里低头，对不对？三个人都低头，彼此之间不会有任何的谈论，那他们都很专注的在那里。那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些人都那么的专注，在这个荧幕上一定有一个信息是吸引他们的，对不对？如果在这个荧幕上面没有任何的信息，不管是当时你在跟你的好朋友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也好，那或是你在玩 game 也好，都没关系。可是呢，上面一定有一个你吸引的东西。我们说这些人是低头族啊，可是呢，我就觉得就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才应该做这个低头族。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说啊，基督徒都是低头族，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很宝贵。这里有另外一个图画，这里呢，这个孩子他更宝贵，他里面的，所以他低头祷告。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到底宝贝什么呢？今天如果我们那么容易就可以跟我们的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对不对？我们可能不是这个姿势啦，对不对？至少我们可以这个姿势，任何地方任何地点。可能呢你说这段时间什么事都不能做，那弟兄姊妹随时低头，为着我们的同伴来代求，为着我们教会的同工来代求。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要随时多方的祷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这样的时候，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做，你懂我意思吗？当我们的儿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我们要这样做，为我们的儿女在那里祷告。所以呢，好叫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能够都是属神的人。这边讲到就说，靠着神灵警醒的祷告，做一个警醒刚强的人。那我就思想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同工祷告。那保罗这边讲到，就是说让这些同工他们有主的道，有一的心，让他们这些同工有满足的心，能够靠着真理成圣，能够差神可以差他们到世上去，能够让他们借着他们的口把福音的奥秘讲解清楚。今天我们为着我们的传道人，我们都要祷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为史弟兄祷告，为加深弟兄祷告，为这个 Cover City 新来的传道的同工祷告。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可能你认识许多的传道人，只要你认识他，随时多方的为他们祷告。这里还讲到一件事情，为同伴祷告，按着神的旨意为众圣徒祷告。我们刚刚读那一节经文的时候，看到圣灵能够为圣徒来祷告，这里却要求圣徒来为众圣徒来祷告，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圣灵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我们按着神的旨意为众圣徒来祷告，也为传福音的祷告。所以呢，靠着圣灵，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是一个刚强有能有力的人，我们就要靠着圣灵随时为我们的同伴，为我们的同工来祷告。在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又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专家。怎么样的专家呢？就是一个那拆除炸弹的专家，拆除炸弹的专家。今天如果你要拆一个炸弹，弟兄姊妹，你需不需要装备？需要。 你不但需要装备，你要读很多的资料啊，这个炸弹的特性是怎么样，至少你要明白这个炸弹的特性，它爆炸的程度是怎么样，还有你去亲近这个炸弹的时候，虽然你是为众人解除危机，虽然众人派你去解除这个危机，可是你本身的装备你一定要怎么样，装备好。你如果装备不好的话，你去拆这个炸弹，万一一爆炸，不但你自己死了，你的旁边的这个在旁边帮助你的人好像也一起受了损伤。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自己没有装备好，我们就在那里任意的祷告，好像常常不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而是我们的祷告没有正中那个目标，没有把我们自己先装备起来祷告，那很显然的这个祷告没有任何的功效。所以今天我发现，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装备好，保护好自己，再为我们的身旁的人来解除危机。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祷告总是危险的，祷告总是危险的。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按着圣灵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就能蒙神的悦纳。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说，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圣灵的祷告呢？所以呢，在犹大书第一章第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呢，在犹大他交通道就说，也是两件事，一个是至圣的真道，一个是圣灵里的祷告。所以我们被主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我们应该在圣灵里面常常的祷告。所以呢，在犹大书整卷的书里面，只有这两节我们读的时候好像会感应我们的心，可是你读整卷书的时候，这整卷书里面都提到很多的罪，很多的事，好像我们都无法接受。可是呢，在这里面我们的弟兄就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圣灵的人你要惧怕。在犹大书里面特别提到讲说，没有圣灵的人你要惧怕。为什么呢？这些没有圣灵的人呢，他们好讥笑人，他们常常会讥笑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他们对我们所信的常常满了怀疑。所以呢，这些没有圣灵的人，他们常常讥笑这些有信仰的人。第二个讲到就讲到说，不敬虔的人，这些书里面讲到这没有圣灵的人是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没有圣灵在他的里面。特别讲到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在他们里面。那讲到做梦的人是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这些人我们要惧怕，弟兄姊妹，不是怕他们，而是说怕我们因为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受了他们的影响。不是叫我们不爱他们，不是叫我们不爱他们，我们要爱他们。可是呢，我们要小心，你们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万一我们跟他们一样又受到沾染的时候，好像圣灵又离开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又变成没有圣灵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同他们一同讥笑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一同跟他们过不敬虔的生活，我们一起跟他们过不信的生活。那这个是弟兄劝诫我们的事。所以没有圣灵的人我们要惧怕。特别讲到圣灵里面的祷告的时候，我想到就说，哎，我们过一个平淡的生活和过一个丰富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今天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的祷告会丰富起来。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靠着圣灵祷告，可能我们的祷告都是自言自语，对不对？我就想到我们的女儿，我们星期一星期三的时候，那我们吃饭，晚间吃饭祷告，全家人一起聚在吃饭祷告，哦，就定规了，星期一星期三儿子你祷告，然后星期二星期四女儿你祷告，吃饭的时候吃饭之前祷告。那星期五六日那就是碧霜跟我们轮流祷告。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有机会吃饭的时候学习祷告的事。那几年下来他们现在都10岁13岁了， 那其实他们祷告什么我们都可以背下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吃饭祷告，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让我有好吃的饭好吃的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其实我们也接受了，对不对？因为吃饭祷告嘛，他能祷告就已经不错了。那儿子的祷告可能比较长一点。那有一次呢，我妈妈中午煮饭的时候，她自己请客，请她的好朋友吃饭。哇，吃了，煮了好多好吃的饭菜，煮了一桌。那中午请，那晚上呢就留给我们吃，因为客人也吃的不多，所以就很丰富，有虾子啊，有牛肉呀、猪肉啊，啊，平常好像比平常两三道菜丰富了许多，又有汤啊，然后看到啊这个东西又很好，他眼睛全部都亮起来了，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就说啊，主耶稣啊，感谢你桌上有这个牛肉，感谢你有虾子啊，感谢你有好喝的汤，感谢你有牛肉有菜。他的祷告就丰富起来，就不是平常他的祷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灵里也是这样，圣灵给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对神有认识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丰富起来，我们的祷告就不会变成平常的言语，好像 自言自语。好，然后祷告完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反正吃饭还是要吃饭，就是吃饭。可是呢，好像那一顿虽然是中午留下来的饭食，可是被他这么一祷告呢，好像整顿饭都变得非常好吃，对不对？啊，心里也很高兴，因为他这样祷告，所以我们心里很高兴。可是平常的言语跟丰富的认识，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有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很激动我们的时候，我觉得神的爱就突然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享受圣灵里的喜乐，就是借着祷告的生活来的。当我们越能享受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越喜乐。那当我们灵里被开启的时候，那我们就越喜乐。可是呢，当我们发现我们花很少很少的时间来认识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对神的话越来越陌生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喜乐不起来。甚至当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有隔绝的时候，啊，我们里面的愁苦真的是痛苦的不得了。再一次借着圣灵，借着圣灵的祷告，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彼此的鼓励。好，我们在我们家神的家中彼此建立祷告的生活，就是我们真的一起来参加祷告的聚会。有时候周三祷告的聚会可能路途很远，那我会建议弟兄姊妹，就是有两三个人你们聚在一起，周三同一个时间一起和教会来祷告。那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我们把所有的火力集中起来，为教会的一件事，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某一个弟兄，为某一个姐妹，在那里迫切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就在那里做奇妙的工作。我劝勉做我们在家里面做家长的弟兄姐妹，可以呢带领家庭的祷告聚会。常常我们在家里一起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里面纷扰的问题，那就会被神亲自来解决。在敬拜的时刻我们来祷告，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要不要舍不得祷告。我们里面如果对神有任何的发表，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等待，因为我们不是祷告给人听，我们是祷告给我们的神听。所以呢，当我们里面一被圣灵感动的时候，立刻可以发表出来，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随时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这就是早上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起的交通，真的圣灵何等的可爱。所以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思想一下圣灵如何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好叫我们知道我们要按着父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来帮助彼此。所以最后的时候就讲到，就说祷告的生活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主教导我们要重视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他赐下圣灵给我们，就是叫我们能够靠着圣灵与父神亲近。在主里的人，刚刚认识主的人，我们可以祷告，虽然不会祷告，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靠着主刚强的人也可以祷告，经历圣灵里面的祷告。既然我们刚强，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同伴，为我们的同工多多的来代求。主耶稣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事情，我们被主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 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那早晨真的是叫我们能够记得，祷告的生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一种关系，是三个关系在一个层面上那么整体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说神只是我们的同事，不，神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在他的里面，当我们这么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生活就能够被建立起来。感谢主。那我们再唱诗歌238首。